我们用的经本呢，上面的题目简略啊，那么它的居住的经题是大不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助菩萨万恨熟人眼睛。那么上一次我们像这个经题一二两条介绍过，那么现在我们讲那个密因，密因讲过啥？那么下面一段呢，修正了义。前面这个如来密因是讲的离体，修正了义呢，这是讲的修行的方法。怎么样才叫做了义？必须与如来密因相应的修法才叫做了义。那么在本经里面，摩难尊者是楞严会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也就是说我们要想修诸佛如来的楞严大定，怎么个修法呢？摩难尊者就是一个代表人。那么我们学摩难呢就行了。尊者在这一会里面听了世尊的开导之后，那么这个经文要到第三卷的末了，才示现的大彻大悟。悟什么呢？就是悟的密因。也就是说如来藏性原来是我们自己本具之物啊，并不要向外面去求啊。那么如来藏性呢就是密因，这个理悟了之后，当然呢接着就要求证啊，如何将这个圆满周遍之理能够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那么这种修行方法呢，当然不同以往了。以往的修行，理与事是分开的，理是理，事是事，理与事不能够相应，不能够圆融。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呢，就是要希望啊能够修正理事圆融，事事无碍的了义法。那么世尊教给他的原则，第一个要决定 一因同果。因果要不相同，你修的因呢，你所需求的果得不到，这一点呢关系很大，希望我们同修要特别注意到啊。纵然我们不能修楞严大定，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就是因与果要相应，因果要相应。灭因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因将来才能够证得不生不灭的果，因与果相应。生灭的因呢，要想证得不生灭的果，那就像经里面所讲啊，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麻烦是真大。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所用的心呢，是生灭心。那么我们所希求的果报啊，是不生不灭的果报。这个因与果就不相应了。我们因的心是个生灭心，怎么会得到啊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的果报呢？我们把话再说回来，我们现在是一个烦恼的生灭的心，要想求得西方清净庄严的果报，诸位想想相不相应？不相应啊。经上明明告诉我们呢，心净则土净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因啊，要修净因啊，绝不是念几句阿弥陀佛那就叫净因啊。这个地方要误会了，果报就不能成就。因此要想成就净业，必须要在净土经论里面去研究，把它的它也有密因呢、把它的因找到，方法找出来，然后在我们生活行为当中修净业。业就是三业的造作，三业的造作要清净，不像过去再染污了，染污就是不净，与净土决定不相应。所以佛在本经里面开导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原则是无论是大乘小乘乃至于人天乘的佛法都要懂得这个原则啊。那么第二个原则呢，是决定从根结集。这个原则给诸位说，只有大乘菩萨才有啊。那么也就是说，二乘人天呢没有啊。二乘人天要想成就呢， 约定呢，以因同果就可以办到。同根结节，这是直接如上上的禅定，就是楞严大定。叫做根，什么叫做结？打入了经文呢，我们再详细的讨论。根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佛跟我们说，每一个根呢有六个节，节并不是真正打了一个节，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比喻，就是有六重障碍啊，障碍了本性。眼根的六个节障碍了见性，我们的见性不能够得到自在的受用啊。耳根有六个结障碍了闻性啊，那么是六六三十六个结、可是修行的方法呢是很巧妙的啊，一根归元了，六根就通达了。所以在修行的方法上来讲呢，只要修一根啊，一根解决了，其他的通通都解决了。所以本经里是解六结越三空啊。那么楞严里面所显在的方法是从耳根上说，讲呢，佛是从也从这个眼根上讲的多啊。你比如说这个七处真性十方显见的，十方显见的完全是指见性做一个比喻来说的。但是到了用功夫啊，在二十五圆通里面，文殊菩萨替我们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所修的是耳根法门，那么换句话说，他所解的结就是耳根闻性障碍的那六个结。那么我们以这个耳根来做个比喻，第一个结，这六个结就是六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动，动就有音声，我们就能够闻到。声音去掉了，我们还能够闻，闻什么呢？静，不能说是啊，有声音我听到了，没有声音我没有听到，这个没有听到是个错误的。哪里没有听到？你听的是静嘛。所以这闻动是闻，闻静还是闻呐？那么这个到后头啊，有很微细的来讨论。我们反复只知道闻动，不晓得闻静是闻啊。功夫深的人呢，晓得闻动是闻，闻静还是闻。
东晋两边都离开了，说文的东晋没有了，还有能文的跟在呀、跟在离开了，还有个倔在呀、倔离开了之后啊，还有个空在呀、空离开了之后还有个密，最后还有个密，密在离开了之后，文信才完全地显露出来。诸位想一想，这个六个境界好不容易超越，那么真正修行人，所以他懂理论，懂方法啊。理论是我们耳根里面如如不动的文心，那是常住真心啊，是自己本人呢、主要的就是在境界里面要叫主人能真正做得了主宰，不但动静不染不着，不能够扰乱，连那个根觉空灭那样微细的境界都不迷惑，都不动摇，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啊！离开境界不叫修行啊！都市里头啊，太繁华了，噪音太多了，吵得我们呢、不能够安宁，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修行去。这诸位说，那是小乘的修法。初级的修法，不了义的修法，了义的修法了，没有环境。环境的清净跟吵闹是一如的，它都如如不动。这是了义，是高级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个接近从根结节，这是楞严经的修法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意思。那么我们要会用这个方法了，把它运用在念佛法门里面来呢，给诸位说，这就是礼仪心不乱。那一句佛号啊，就跟经里面所讲的这一句佛号的力量啊，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的，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给诸位说，真有啊！在我观察之中啊，力量不止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说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还说的太少了啊，真有这个力量啊。所以说这个理论你要懂得，方法你要会用啊，那这个用功夫实在是得力啊。那么到以后啊，我们慢慢再来讨论。两点的开始，是佛对于大臣只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 从这个原则上去寻找下手之处。我们从哪里下手啊？从哪里入门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楞严里面有粗方便，有最粗方便。那么如一入经文呢，我们就能看到阿难所起的最粗方便，就是最初下手啊。最初下手啊，注意要晓得，这是大乘法，这是一乘法，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不是普通的佛法。所以它的最初方便呢，这个水准就相当的高。第一呢，用根不用识。什么是根，什么是识，我们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根呢，是指根中之心。你比如说我们见，你要是懂得楞严的道理，依照楞严经的修法，我们要用见心去见一切法，不用眼识去见一切法，这就转过来了。我们听一切音声，我们用闻性去闻，不要用耳识去闻，这就是学识用根。为什么呢？见性闻性不生不灭的，与如来故地上的大涅槃不生不灭相应。你看跟佛的开始因果相同啊。我们用眼识去见，眼识是生灭法。我们作为师注意晓得，眼识就缘生呐，少一个缘，眼识都不生。所以眼识是生灭的。二识啊，大缘生，它也是生灭法。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用生灭心。不管你修的是哪个法，你用生灭心呢，你要求不生不灭的果，你就错用了心了。你在果报上说你得不到，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如果我们会用了，给诸位说，现在就得自在呀、啊！就离苦得乐，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心开意解，真是法喜充满啊！这烦恼忧悲恐怖通通都没有了，只要你会用。所以这是不要说将来啊，那个殊胜的果报了，现前的果报啊，连神仙也办不到啊。所以一会用呢，立刻就有享受。那么如果我们要会用，当然在会用之前必须要把根识啊要分得清清楚楚。根识要分得清楚也不是个容易事情， 你看看这个玄奘大师的八十规矩里面就说，欲得难分是欲根，那个欲得是指什么人呢？指阿罗汉。阿罗汉对于啊，什么是实，我们就举这个眼来说吧，什么叫眼实，什么叫见性，那个根就是指的见性。阿罗汉都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当然他不会用。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根与实混合起来在一起用。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混合在这个里面的，把那个实把它剔除，单单用根，用根中之性，这是最高明最究竟的修行方法，也是最直接了当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去修，给诸位说，不要三大神奇劫。如果你真把这个道理明白，真会用了，几天就成功了。我呢，给诸位说，成佛了，成佛就太快了。所以成佛做主不难呐、啊，难在这个道理难。啊，道理懂得之后啊，你要能信得过，要能体认呐、啊，认真的去干。因此性相念中的东西我们都要留意啊！为什么呢？目的就是在鉴别什么叫性，什么叫实。啊，不但要鉴别，而且还要把它圆融。诸位要晓得，实从哪里来的？是还是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是性的一种作用啊，是迷的作用，不是物的作用。因此我们讲阿赖耶识，讲真如本性，真性跟阿赖耶识是一体，不是二体、啊、所以阿赖耶我们常常讲真妄合合，实在讲呢纯真无妄，妄是假的，哪里会有真的妄？所以那个妄不过是一念迷情而已，迷情就不真实啊！啊，把那个不真实的迷情看破了，就成功了。啊、迷没有关系，你要觉悟了是迷，迷不碍事啊。怕的是什么呢？迷而不觉。这个就叫真迷，迷的时候觉悟了，那是悟，不是迷了。所以就大用自在了。那么这是这个大乘学人呢入门的第一步。第二呢，称心不着相，这个是了义的修行。 心就是要与法心相应的。我们离不离开相呢？不必离开相，相虽然是虚妄的，你知道它虚妄的，刚才说过了，它不爱死妄呢，不爱真，妄也不爱妄。所以在华严里面呢，才讲到离思无碍，它没有妨碍，只要你悟，你一了就有妨碍，悟了没有妨碍，离思无碍呀，思思无碍，思与思也无碍。为什么？妄不爱妄，妄也不爱真。这个样子才能入无障碍的法界。麻烦的在哪里呢？麻烦在着相，着相是迷而不悟啊。那么立相呢，不着相呢？不着相并不是离开了相，就在相里面而不执着。这个不执着当然是指我们心地上不执着，心地清净，四相无碍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看这个五十三参，菩萨在世间从事于各行各业都没有障碍，每一行业呢都是行菩萨道，都是了义的修正啊。五十三参里面每一位善知识都是了义的修正，所以楞严说理的多啊。实际上修行的榜样呢是四十华严的五十三参啊。那么了义修正表现在生活上，就是在这个修正的四相上。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以出家身份来修行的五十三个人里面只占了五个人的，那么其余四十八位啊都是视线的，是不是在家中没有出家了。三位善知识里面把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呢全都概括了，有天神，有外道，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从政的有帝王，有宰官，里面也有教学的，也有从事于工商的，也有做医生的，各行各业都举出代表啊。是在讲的时候，那个五十三个人是都代表完，代表不尽。五十三个人呢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那么这个将来在大经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得到啊，是举例而已，他们个个都是了义的修正，皆是称心不着相的修行。 相啊，身心清净，没有烦恼啊。心清净呢，就放光明，一切的理，一切的事就看得清楚。着相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对于一切事理就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常叫自己心里面常常能生智慧，生智慧呀，那你就得在事相上不要执着。那么也需要问吗？有的时候不执着不分别，事情办不通啊。那么执着分别有错，那到底叫我怎么办？这个里面就是迷与悟啊。悟了的时候，表现的那个执着分别是恒顺众生呢，是办事的啊。心里面有没有执着？心里面绝对没有执着。回来要把那个事情办得好，可以发一阵脾气，骂人打人。心里面有没有呢？心里头没有真正发脾气啊。面孔上啊发了脾气，心里头没有，心里头清清静静，欢欢喜喜。这个是菩萨道啊。凡夫什么呢？凡夫面孔上嗔恨呢，心里也嗔恨呐，那是凡夫啊，那你心里就罪业了啊。所以本经后面告诉我们，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这个两句话呢，跟这个华严经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一样的意思，说的话不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啊。华严从事上说的，楞严从理上讲的啊，所以他这个四与四才无碍啊。它是相有体有啊，事是有的，理是空的啊。尤其菩萨在六道里面和光同尘，四相上所表现的跟凡夫是一样的，魅力是完全不相同。凡夫不称性呢，他能称性；凡夫真的着相，他是假着相，不是真着相。那么这种现象呢，在佛门里也常称之为游戏神通。神不可思议的意思啊，通是通达而没有障碍啊，那么也就是善巧方便的意思。这样的修行呢，才叫做了义的修正。那么在本经里面有三卷半的经文，跟我们说明呢这一种理论与方法。那么在如来密经里头啊，就是这一段呢，在本经里头也占了三卷半啊。所以这一部经呢，完全是照题目来写的文章啊。那么修真了义呢， 一直到第七卷这一段里面非常的难得，有理论，有方法，还有示范。那么这个地方的示范呢，比华严经要简略得多。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示范呢，那是相当的详细，可以说是很完密完备而周密。只要我们稍稍留意，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大乘菩萨修行是怎么个修法的。那么在本经里面呢，没有那么详细，而代表的人啊，二十五位菩萨，就是二十五圆通，他们只是概略地说出来，应用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方法，自己成就的，明心见性。所以在本经里头有二十五位菩萨了，来给我们表演示范。经文一直到第七卷，从四卷的后半到第七卷，是讲的修真两义。那么示范里面最重要的，是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用的方法念佛，观世音菩萨用的是梵文文字性。那么这两个菩萨用的方法把它合起来，就是用明大师所讲的有禅有净土啊，犹如戴绝壶啊。可不是叫你一面去念佛一面在参禅，念佛是谁，那就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运用参禅的理论，把参禅的理论运用在我们这个佛一句佛号里面，是这个方法，就是禅与净合而为一了，并不是双修兼修啊，是合成一个。那才是真正的极高明，二道中要。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面收到最高的效果。那么观音菩萨他用的这个方法妙极了，就是用梵文的这个功夫，所以是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本经里面观世音菩萨叙说的只有五六句话，而在四十华严里面差不多占十卷的经文。你看看那个如幻三摩地，弹指超无学，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样的一个修法，要到华严里面才能看得出来，才能够看得到啊。所以我们道场这几部经呢，现在都在这里讲能够合起来看，其味无穷啊！看出趣味出来了，这是初步的功夫啊。有了趣味了，进一步是进一步要学， 他入了这个境界，我也得入啊。我一入进去，我就是菩萨了。入到究竟处啊，就成佛了。了义的修正是诸佛如来对我们殷切的期望，这个才是常佛本怀的，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第四段，诸菩萨万恨。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有